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佳俊。
很久没和大家聊工作了啊，平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有颇多的这个溢美之词，不是，总的来说算是拉磨心态比较端正吧，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工作的不好和好。今天我们想展开聊聊职业危机和工作倦怠。本期节目由旭福 Chef Nutrition 液体钙赞助播出。因为现在在场的四个主播呢，应该还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不如我们先来说一下各自做过怎样的岗位吧。我呢，一直都是编辑内容岗，无趣的人先说了，
是一直是编辑内容岗哎，而且我发现就是正职工作，我现在只做过两份，
哇哦
哇哦，
好长情哦，
很单调的。
啊，那我要是算上实习，我的职业可丰富了。
嗯，
我想想，我大学的时候实习，首先是做过出版社的那种内容校对，这是就是在国营出版社做过，然后在外资出版社做过那种新媒体号的视频剪辑，在艺人工作室做过宣发。
嗯，
这都是实习。正职工作做过新媒体岗，商业策划现在也算是商业策划，只不过之前的商业策划可能会更偏向于视频项目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叫楚河
汉
界，因为现在现场这边就是我跟汁儿基本上一直是编辑内容岗坐在一边，这个楚河汉界的另外一边呢是刚才乔木已经发言，那么有请佳俊发言，你做过哪些岗位呢？
我真的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因为我觉得我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就那个时候被教导就是你的简历不要太花，所以我现在放在我自己领域上面的简历是只能看到我最近两份工作，然后我之前的工作我自己都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到底干过一些什么，
已经人为抹除记忆了。
真的，如果非要说一直都在干什么工作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跟项目统筹啊对外沟通比较相关。最近的这两份工作就是非常的偏商务拓展，在现在这份工作里面又学习了很多新的技能，就是来个什么新媒体应该要怎么去运营啊，要怎么去找客户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份工作里面学到的。
好像大家在自己的岗位里面要做的东西其实都非常的不统一，像是我跟汁儿这种虽然是编辑内容岗，但是这个东西哇，要是细分那没完没了，有非常多琐碎的东西，你很难把它统一，这个就是一个编辑的工作。我们再往前倒一倒，你们第一次在工作中感到切实的有危机感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吧。我第一次感到危机感呢，应该是我刚刚入职看一下没多久，可能就是 like 一周，然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感，因为在我入职看理想一周甚至是几天之后，我不知道吴师傅记不记得，就是小紫他就作为实习编辑入职了。
那是哪一年？是19年。
19年作为一个刚刚入职的编辑，然后在你后面马上又有一个新的编辑入职，当时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因为我会觉得他是要来取替我的。刚开始听说这个岗位是只招一个人嘛，
你觉得你们俩有比稿
啊？对，
比稿然后只留下一个。
对， AB test。 对对对，其实他们在进行某种 AB test， 然后我就有非常强烈的那个，据那个子后来跟我说，他说那段时间我经常问他，你是实习吗？你今年是读到什么？然后你什么时候毕业？就是其实我自己有点忘了，但是他这么跟我说，我觉得哦，那好像确实是因为我当年好像真的以为他要来取代我。本人可能在工作上是比较慢热的一个人，那个子他来了之后，他迅速就写出了一篇10万+公众号爆文，然后我当时就想完了完了完了，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产出，在写一些很平淡的文章。嗯，
那你当时做了什么预备动作？
他就是问人家一些，
我就问他，你真的是实习吗？确认他会走。
就是我当时还以为因为你们两个年龄相近，入职时间也相近，所以关系很好。
结果有一些暗流涌动，
人家只是在单纯的吃饭上班，然后结果种种动作在你看来都有深意，
把我吓坏了。
但这种我稍微可以理解，因为你说危机感，我本来一开始没有想到什么危机感，我有想到自己曾经捅过的一些篓子，但是呢也都过来了。那你这样一说，我想到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自己是被附赠进来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跟我一起打工的同事，他们的那个经验都比我丰富，而且我觉得能力也比我强很多，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来的，就有种不知道钻了什么漏洞，一个 bug 我就突然在那边工作了，而且又是第一份工作，而什么东西也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当时就是想要赶紧好好的写出点什么来。
看来大家刚入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些的危机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混进来。
我应该在车底，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混进来的，
跑到车里。对，
我能想到的危机感全都是我快干不下去时候的那种危机感。我先讲为什么当时我实习过好几家出版社之后决定离开出版这个行业，是我当时在一家非常有名的外资出版社实习，它对我来说有一个巨大的光环。去实习之后一开始还非常开心，后来就是我做的比较熟练上手了，就可以交给我一些整块的工作之后，我得到的工作是啥呢？就是那个工作是那个原版小说是英国的一套有点像哈利波特，但是那是那种什么南巫奇幻故事，它有好几部，它前几部已经出版了，最后一部还没出版的时候它的版权就已经全卖给国内了，但是它写到最后一部之后，作者让男主有了个男朋友，所以在国内就需要把后面全删掉，我就是那个负责把爱情线全删掉的那个人。我每天干那个稿非常的煎熬，
摧毁他人的爱情。
对，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像是一种虚无的感觉。
对，就是很虚无，这个是就是 lost 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干新媒体编辑干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事件，就是我当时写稿子就开始拖延，我是一个不经常拖延的人，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次那个稿我应该第二天就发，但是我就一直拖，我就一直拖，拖到前一天的晚上我还没开始写，大概我从晚上10点钟开始写了一个开头，写到12点我就写不下去了，开始刷微博，就属于到深夜那个微博它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刷出来了，但我就不停地往下拉，只是就是机械性的，就是因为我不想写稿，直到我刷出来巴黎圣母院着火了，然后我说太好了，明天一定不会发我这篇，我睡了。这个就是我意识到我真的不想写了。
我记得，我大概记得那会儿的那个时候，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原来前一个晚上在我开开心心睡大觉的时候，同一时期的吴师傅在他的房间里面
苦刷微博。
那佳俊呢，有没有这种个人层面的，或者你也可以负责一些宏大叙事？
什么宏大叙事的危机？
就比如说行业给干没了。
我刚才想说行业没了，
对，类似于这种。
没有吧，我这年纪还没到。我个人的危机我觉得是有那种，也是跟吴师傅挺像的，就是要辞职了，下一份工作在哪儿。我发现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裸辞的人。我特别害怕裸辞。
年轻的时候也不可以吗？
No，
就是更年轻。 I mean，
对，
你的人生从来没有裸辞，
从来没有裸辞过，几乎没有裸辞过。然后我都是属于那种下一份工作找好了，然后这个工作周五辞掉，下一份工作周一开始，就我中间没休息过。我觉得我特别害怕自由这件事情。那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儿，我说扯远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我还挺想就是分享一下。就那天我看到那个刘嘉坤得了那个普利兹奖的时候，他的那一套发言嘛，然后他最后说了一个就是 architecture is a supreme， 谢谢建筑学。但是那个 supreme 他们当时的那个翻译是说什么建筑学在上，但其实在我心中的翻译就是他把建筑学当成神一样的信仰的存在。我就说哇，我说这个人真的太幸福了，就是他有这种信仰的东西，他内心就不晃荡。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在分享这件事，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人有信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不自由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人真的需要这么多自由吗？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特别需要规则，然后我特别需要有一个事情来安排我的生活，否则我会不知道要怎么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哦，我就会特别心里面慌张，所以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是这样子，就是上一份工作结束了 OK 我要知道我下一份工作要干嘛，然后如果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特别有危机感，然后甚至就是因为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要干嘛就死活不辞职。所以最大的危机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每到这种时刻就是既这份工作也不想干了，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的时候，我就觉得巨大的人生危机来了，每一次都是这样。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大部分人会倾向于这份不想干了，那我就先歇一会儿，下一份待会儿再说，我就我歇好了应该自然会有办法，就算再重复上一些相似的班也无所谓，重点是先逃离那个不想再上的这个工作。
嗯，但我现在觉得好像到此刻自己有了一些存款之后，我就觉得可以裸辞，但是还是心里面会有一些担忧，就特别害怕你离开这个语境之后你可能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尤其是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嘛。嗯，但身边呢也看到，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比如说三十，我的朋友们都三十好几，快三十五六这样子。那他们有很多人就是从这个职场的体系里面跳出来，然后但是后面其实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方向，但也有没找着的。所以我就觉得哇，
那没找着的他现在过得咋样？
痛苦啊！所以说我很害怕自己陷入那种境地。因为前几天我刚好就是回到北京之后，就在倒时差，强行倒时差了之后，就是每天早上现在就是五点钟起床，然后晚上十点钟睡觉，我就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活秩序还挺好的，
嗯
啊，就反正又有一个新秩序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我又可以好好生活了，
好健康嘞，
对，就是像古人一样生活，
可以理解这个。我们确实是经常批判上班啊，还有工作制度这个东西，但是。上班大家都知道是最主流的一种，我觉得都不是说挣钱方式，就是最主流的一种生活方式，你没有办法否认它确实就是一个给你的生活提供兜底的一种秩序，为你的生活定下了一个锚点，然后你就根据这个东西来、比如说我工作在北京，那我就生活在北京，包括我每天什么吃什么饭或者怎么怎么着，我哪天要去运动，就你所有东西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定了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上班这个事情可以很好的提供一个精准明确的怨恨的对象。我们现在这里有一点点把上班跟工作混为一谈，但是暂且先这么说，就是一旦你不在上班之后，其实你的生活失去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痛恨的对象，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有可能导致某种危机吧。突然发现我不上班之后我没有人可以恨了，我之前恨的人实在是太具体，我可以恨我的合作方，可以恨我的同事，可以恨我老板，可以恨好像恨完了，不好意思，我可以恨的那个人在公司体系里面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当你抽离了之后，你突然发现为什么我哎，好像离开了工作之后并没有做出什么东西，或者没有活出我特别想要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可以痛恨的对象，
你只能痛恨你自己。我真的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意识到我自己是需要上班的。
那你这十年是在干嘛？
就是你真正的臣服于上班这件事，就是说他还是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好处，包括我觉得我自己也真正的意识到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自由，就是我需要的自由可能是上班的空隙之间的自由，而我不需要的是一大片的自由，就一大片的自由要让自己来安排真的太可怕了。就是比如说我想到未来的一年都没有任何人安排我，都要我自己安排我自己人生的时间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恐慌，我要干点啥呢？
那你会需要坐班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坐班实际上是如果它变得有弹性的话，其实我就会觉得我更享受上班这件事。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你只需要来五天，然后另外有两天你可以在家里面办公，
本来就是来五天，
来三天，有两天在家里
办公。我想说我 hello 双休，
对，
另外两天我是要休息了哦。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啊，那很开心，这份工作的幸福感更提升了。就我完全不是那种彻底批判工作的人，我是觉得工作还是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当然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就非常不适合创业，就是人家就会觉得哇，我有一个点子好飞，我要去把它实现了，我很羡慕这样的人，但他承担的风险完全不是我敢于去承担的那种风险。所以我现在也不太羡慕那种一飞冲天的人，他们背后承担的那种精神的压力，如果我在那种状态里面我一定会发疯。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会受到更多的诱惑，你如果就是生活在一个那种国企或者更像体制化的环境里面，你从小的初始设定就是人必须得上班，人必须得坐班，我的祖祖辈辈都坐班，我要坐班，我身边的人都坐班，坐班是一个 真理，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它会接触到形形色色不上班不坐班甚至不咋工作的人，会觉得为什么他们能过这种生活我不能。
我觉得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会觉得上班不酷，而且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理论，比如说社会的理论啊，还有人类学的这种理论，都是在批判当下的工作。
嗯，
但是就是每一次我在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其实上班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
嗯，
而且你说你自己没有那么需要自由的时候，其实也会招致我们身边的这种，身边左派比较多嘛，然后左派就会说自由民主不爱你，既然不想要这个东西，
就是你说的这个其实我大概懂，当我们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自由的时候，不是那种放弃人身自由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之前有听一个朋友讲过，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很难做到完全赋闲，就是当你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赋闲的时候，你就会必须得找点事儿给自己做，其实一直都是在那个比例调整吧。如果你真的是百分百我什么工作都不做的话，你又会感到一些新的空虚和焦虑。
如果把我们生活的空间比喻成一个肯定会有边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可能每一个人需要的边界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可能需要的边界是属于我方圆五十里内，我是在这个里面空间里面是自由的，那可能有一些人他是需要方圆一百公里。对，就每一个人的需要的那个半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需要的那种相对自由没有那么那么多的人，更需要一些就是一些 routine 把我自己规整起来，然后不要用那么多脑子去规划我自己。
用一个更互联网的话来说，总结刚才所有就是班逼。
但是我很想说，我觉得上班跟工作是两回事儿。
嗯，对对对，刚才有点混起来讲。
人是一定需要工作的，就是你肯定会有一个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或者是自己的那个成就感是坠在你所能够完成的东西上面，然后这个东西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作带给你的，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是跟人交流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处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就是你确切存在并且很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固定在公司过一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可以商榷的。理想状态的话，我是会不太想坐班的人，我希望我能够越自由的来管理我自己的时间越好，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明确的想要做的东西，以及我可以把它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用来自己安排，
嗯，
以及我在哪里去做完这个工作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可能更加激动的话会更好，我就会觉得那样会更有创造力一点。
那假如说一周里面你觉得我们工作五天，你是希望五天都不坐班，还是说可以两天不坐三天坐这种？
那肯定是可以都不坐班，但是可以偶尔来开个会啊，或者大家一起见面干些什么这样子。
你就是想远程工作那种？
我就是想我可以自在的选择自己在哪里工作，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工作。
刚刚在听今儿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前提，就是他说他有自己想干的事儿。
嗯，
就你有一个你自己想实现的目标，我呢没有，
你就可以来公司坐班吗？
你没有，但是你就要需要一个目标，然后你需要往前面进嘛。嗯，那这个目标如果不是你个人的，那就得有人告诉你有一个目标。
嗯，
然后这个目标可能是你能力范围能够企及，或者说你踮起脚尖来可以够得到，同时你在做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你有一种一点点往前进的感觉。因为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写一部小说，或者说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这种人跟内容创作者非常大的不一样。内容创作者心里面总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要做一个什么作品，我要怎么怎么样实现个什么东西。但像我就觉得都可以，就是你今天让我当一个艺人经纪人，我把这个艺人带出来，我觉得这个工作我可以干。或者今天你跟我说看理想的这个商业中心，你要去把它的商业 KPI 完成，你要把这个目标给拆解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能干。就我没有一个执念说有什么事情我必须得非我来干不可，就像我就没有信仰，所以就把上班当成一种信仰提供的那种副产品。因为信仰其实就是让人不慌张，你在任何时候你就觉得哎，我只要往那个方向去就行了。那上班其实也有点像信仰可以给你带来那种副产品，你不用慌张， KPI 在那儿等着你呢，你就把它拆了吧。
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异教语言学》，就是说异教就是我们说靠就是邪典的那个异教给我们提供的是什么。他那里面说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说他不只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虚的 信仰，最重要的是会给我们提供一套非常具体的生活模式，就是他告诉你你要什么时候起床，朝几点钟做礼拜，并且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周末干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你这人就莫名其妙疯了，进了一个教，其实他就是生活空虚了，需要有人告诉他应该干点啥。
上班怎么不是一种教呢？
那是呀，
没
错，没
错
呀，
就是那本书最后有说，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信仰团体，
其实就是类信仰，他给你提供信仰能够提供的这些东西。
我们周末去上 BC 是一种，比如加入某个粉丝后援会是一种信仰团体，我们上班我觉得也是一种信仰团体，他规定你早上十点就要出现在一个地方，晚上五点钟可以回家。
这个去做礼拜有什么区别？
对呀、啊，就是你把这个东西真的抽离出来之后，你把它里面很具体的那些困难和你想骂你的甲方合作方这些东西全部抽离出来之后，它本质上就是给你提供一个 routine。
是你这么一说就是越说越像，就是那里面还说异教会提供给我们三个非常具体的东西，一个是一种分割，就是我们和他们，你看就有上班的人和不上班的人，就是围墙里的人和围墙外的人，大家彼此不太能理解。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叫 loaded language， 我理解是黑话，我们上班又产生很多黑话，就是不上班的人根本不需要这种黑话。还有一个就是思考终止语言，相当于那个语言它可以很好的结束你的思考，比如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就结束你的思考，我们就会说老板决定了。
哇，这个真的太准了，
就结束了就不用想了，好，老板决定了，所以我去干他，所以资本不是一种信仰呢？
对。
但我有一个问题，就当你们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并且还要上班，你们会觉得痛苦吗？
会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换一份工作，换一个信仰团体打工。就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信仰团体。
就是你们的做法是换信仰团体。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巨大的光谱的。打个比方说，在这份工作里面我感到痛苦了，你有很多别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先跟你上司说，我觉得你让我干的这个事儿不舒服，你能不能给我换掉，他给你换掉 OK 结束，你就继续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待着。他说不行，不能给你换岗，你就只能在这儿定着。你说那我就出去找工作，再不行到后面你就说找工作我也觉得很难受，我就说那我就干脆不工作。就其实我觉得这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光谱的。那很多人可能一步就跨得比较远，就是说哎，那我就是不要上班了。
嗯，就是你可以叛教，成为一个异教徒，而不是成为一个无神论。
对，你今天信佛，明天信基督，
你还可以信物理，
到最后你就说我没有信仰。
就是从改信什么到无神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和空间，然后大家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信仰团体，你喜欢哪个都试试，都不行那就无神论者这样子。
因为你们就是会说上班是一个可以做很多事情以及给自己某种信仰团体上面功能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和行为吧。因为对我来说的话，我上班我是一定会明确知道这个工作里有我喜欢的部分，因为一旦没有我喜欢的部分，我就会成为无神论者。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本来我就不愿意坐班，然后一旦他还没有任何我喜欢或者是能让我就是激动一下振奋一下的那种兴奋点的话，我不会找另外一个组织去上班。我可能就是会先要想在那个旷野上面跑一跑，然后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就是等我把自己的事情理清楚，我就想说如果你们遇到一些比如说自己确定明确就已经不喜欢并且不享受这个工作的话，你们会怎样？
我应该也是会换，但我也懂他说那个在旷野上当一个无神牛马，就是横冲直撞的那种。就是上班对我来说其实更像我之前听蒋方舟他讲拖延症的那一期的时候，他说他虽然是个作家，但是他会每天去咖啡厅，那就在那儿写作，这个就是他的班，他自己选那个工作场所。我是目前为止是有点类似于他这种，因为我是非常需要一个真的是空间，我觉得空间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对你工作有影响。就是我是必须需要一个空间来区隔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的一个人。虽然我也会有那种在家里面完成工作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那些都是非常短暂暂时性的一个阶段。但是长期来说只要我要工作的话，我必须要去一个非我的家的一个地方去工作才行。嗯，所以我上班或者是我能接受坐班一定程度的坐班的原因是在于这里，我需要一个地方去区隔我。但是我也是那种会希望最好一周里面有个两天你是可以比较自由的爱去哪儿去哪儿的那种。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了大家的一个价值取向嘛。可能我们四个人里面真是属于那种自由，是对自由的渴求是最大的， 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安排我自己的生活，那可能我就是觉得对规则的需求我是最大的，就是我可以让渡一点点的我的个人喜好，但是我要换得一个就是很稳定的，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做什么几点钟，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刚刚像蓝妹说的，那我其实是需要换一个空间， OK， 那如果我今天不上班，那我还得自己去找这个空间，我要去哪一个咖啡馆，我可能还要去个十个，那我上这个班根本不用，他就说今天早上十点来这个什么什么大厦几楼你的这个工位坐下开始工作，
指定牛马席，指定饲料，咖啡饲料，这里也有咖啡。
他需要一个比较严格的信仰团体。
对，
撇开所谓的上班工作来说吧，我时常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被《伦敦生活二》里面女主的那句话给说透了。她向神父忏悔的时候，她说我很需要一个人告诉我你穿什么，你吃什么，大概意思就是她很需要知道我自己需要干什么，他也想有个人来告诉他。当然我可能省略了这个剧里面的前后语境哈，但是我单说他的这句台词，我觉得还是经常会戳到我的，就是会有这种哎，不知道该干嘛，然后就需要一个人告诉我我该干嘛。
我突然想到嘉瑞上次他就很想点一个奶茶，就我们发奶茶车的时候他很想点，他就不知道点什么，然后我就说我给你点一个盲盒的让你来喝，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让我给他点。
我天，这个就直接是从坐班一系列说哔哩吧啦说了起码半个小时。
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说就是你们怎么排解自己就是不太舒服的那种情绪和感受，结果你们说的是就是通过找环境，是这样吗？
不会，其实我就觉得就把那些东西就割裂出去了。就比如说我觉得到了现在我总会觉得关关难过，我现在特别理解
沈玉林
大
师，
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我每次现在在遇到任何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说 OK， 我知道现在此刻非常的痛苦，但是三天之后你再看这一切它就已经过去了。就我每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人在环境里面确实很重要。那天我还在跟蓝妹说这次去美国主要是住在曼哈顿，曼哈顿中城就是所有的那些建筑物都是像钢筋水泥怪兽一样，就是它真的是有遮天蔽日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兴奋感，一开始是有的，然后结果待了两天之后我整个人就丧掉了，我就会觉得哇好难受啊，我这个地方待着非常的压抑，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讲出来我到底是为什么。然后结果后来就到了纽约，后面几天到了纽约东村，然后整体的那个房子就矮下来了，然后整体的氛围也是属于那种大家都咿咿哈哈年轻特别多的时候，然后我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又好过来了。所以我就觉得环境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你相信你所有的这种困难和不舒适都是会过去的，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就带着这两个信念，我就觉得好像以后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自己都还是可以过一过的。
挺好
挺好，
还得是沈玉林大师。
对，
一些人生真理。好吧，那我们来聊一下职业发展层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其实自己啊也一直在思考，我在职业的前三年里面肯定不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真的会想说我们能从一份工作里面带走多少东西呢？每一份工作它都有结束的时候，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你现在说这句话很像是人都会死的。
对，可能我就是有这种倾向，对吧？无论主动被动的一份，每一份工作它都有结束的时候。那结束的时候 你能从这份工作里面带走啥呢？就除了钱以外哈。我其实想分享一个显而易见的要从一份工作里面带走的东西，就是健康的身体。很多高薪工作其实是以消耗精神和身体为代价的，像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创意型的这种工作，因为经常就没有一个明确标准来衡量做到怎样就算够了，很多创意内容从业者其实都会熬夜或者是连轴转吧。熬夜嘛，就少不了喝各种各样的咖啡因饮料。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喝满30杯咖啡等于全天的钙白补了，而且熬夜不睡觉本来就会导致钙的流失。虽然打工能获得钱和经验了，但是身体变差这一点是工资和事业成就感都无法补救的，所以真的就是我们需要日常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其实想一下，补钙这件事儿就跟我们上班挣钱一样，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身体里面的所有钙看作一个银行，年轻的时候要挣钱赚钱存钱，那么钙也是一样的。这里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体的钙质呢其实一直处于补充和流失的平衡状态，简单的说就是你的骨头一直在被溶解的同时又在生长。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一直从骨头里面去提款而不进账的话，那钙总有一天会花完。年轻的时候补钙就相当于在钙银行里面存钱，越存越多，到老了之后呢就能有更高的骨密度去适应衰老。 旭孚的液体钙以柠檬酸钙为主，再搭配其他的钙元素，相比传统的固体钙片，柠檬酸钙进入胃部后呢，它是更容易被吸收的，而且液体钙的质感像牛奶一样啊，很好吸收。因为是软胶囊小颗粒，相比传统的钙片也更好吞咽。而且这款液体钙采用了双重钙源，就是碳酸钙加上柠檬酸钙的科学配方。碳酸钙的钙含量高，柠檬酸钙对这个肠胃会更温和，不容易引起便秘，两者搭配含量高，吸收好。而且配合补钙搭子维生素 D3 先放钙入血，然后再采用吸收率高的 MK7 型维生素 K2 助钙入骨，三个成分协同补钙工作，一步到位。像我本人呢，就是从小就缺钙，我很小就有那种脚疼的症状，指甲也是一直比较脆弱的，所以补钙真的是我的人生课题之一。以及我在疲劳的时候会半夜抽筋，那么睡前吃旭孚的液体钙就能相对更快的补钙吧，像是给骨头送宵夜，然后肠胃也更轻松。Shift Nutrition 是美国专业营养补充剂品牌，这款液体钙是通过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认证的蓝帽子产品。他们的母品牌 Shift 有85年的历史，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 Move Free 一节就是 Shift 旗下的明星子品牌。如果你也经常久坐办公室，很少晒太阳，经常喝奶茶咖啡，还是很推荐旭孚液体钙的。可以了解一些补钙的知识，别让工作把你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吸走了。
我现在又突然有产生了一个疑问，是这个题的衍生疑问，因为就是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这个肯定是很多哲学大咖很早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人他脱离了公司这个组织之后，或者是脱离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没有身份了。就是你的身份就只是一个
无业游民，
就可以当哲学家，因为当思考就是你的工作的时候，那他就跟你的身份永远挂钩。
OK， 这就是意味着所有没工作的人都是哲学家。
对，所有没工作的人以后你就说，我是一个哲学家，我最近在思考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问题。对，我的 title 以后就是林兰逗号哲学家。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真正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没有人会给自己的 title 是哲学家，所以我们刚好可以占据这个位置。
就虽然我没有在实际的上班或者工作，但我每天都在思考啊，所以我是
有跟人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我是一个哲学家。You know， 我是想问，就是那你们会觉得工作这种东西对于你们自己身份的锚定来说重要吗？
重要啊，这很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愿意离职也是这个，你不知道在这个社会坐标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到中年35岁之后，你会发现有的人辞职之后他干嘛呢？他就去生娃。就生娃其实也是给自己贴另外一个身份的标签，就是我变成一个父母了。出去你是宝妈，你或者是你是宝爸，然后你就有又有一个身份了。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发现人
都在找事儿干。
对，就是都在找事儿干，和都在找一个让大家能够快速识别你和认识你的标签。那主流的很多嘛，就是要不然就是生小孩儿。那现在我们可能还有就是哲学家这之类的写作者，
真正的哲学家会不会提到过？
你能想象陈嘉映或者周濂提到说你们在说什么？
不是，我已经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谦虚，搞哲学的没有人会管自己叫哲学家，然后被冠以哲学家基本都已经入土了，对吧？所以在刚好空缺，我们可以拿走这个 title。
我都忘了这个逻辑是怎么过来的， but anyways 他就这么过来了。但是真儿讲的这个问题我也时常会有，就我也经常会想说，今天脱离了这个信仰组织之后，那我就变成了什么无神论者了，那我除了哲学家之外我是啥？我就是没有办法去，真的没有办法去给自己一个 title。 就我只能说我是某某某的女儿，然后就没了，就真的没有办法去定义自己在社会里面就是我是谁。
如果 gap 在家的时候会天天想我是谁吗？
果然是哲学家。虽然假如说你 gap 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就立刻会有一个场景需要你来介绍你自己，但是你难免会生发出这种想法，就说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跟其他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或者是你想到这个问题之后会陷入一种虚无当中，就好像自己曾经也并不觉得工作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就除了给你提供一些基本的比如说生活的那些条件之外，然后你这班咱不愿意干就不干了，然后就不上了，结果你不上了之后发现哇，原来自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或者是可以跟其他人介绍自己很主要的身份。不然你总不能说你好我是叉叉，就是 MBTI 是什么星座什么，然后
也不是不行。我真的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在 认真撰写我的 Airbnb 的简介，然后我又想说我要是写我工作好土哦，我想来想想到最后我写了 MBTI。 我就说天哪，人要自我介绍真的好难。而且假设说 我现在不做这份工作了，比如说我外出新认识了个朋友，我要自我介绍的话，我好像还是会讲我的职业身份，比如说哦，我以前是做什么什么新媒体内容的人。其实他依旧是在用我的工作来定义和介绍我自己。
为啥不用自己说我是爱打 BC 的，这样
好像也可以，
但是就有点突然，你知道吗？你第一次是人家跟人家讲我那个运动是，
对，就是人家一般都介绍比如第一层次的信息，你突然抬上来了一个第三层次，有点怪。但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接受了自己没有社会身份之后也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我之前和我一个 gap 在家的朋友一起去苹果店买产品，然后现在是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在哪儿工作，万一你们公司有一个优惠码呢，然后朋友就很坦然的说我在休息，那个店员说真好，然后就没有再说什么，就很丝滑。所以我在想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把自己困住，就是觉得我一定得有一个身份。但是你刚认识的朋友会在意你有没有身份吗？比如你跟他说我是一个街溜子，是不是也挺酷的？
街溜子挺酷的。好吧，
可能确实是一个自己把自己困住的。假设说在无业之后再认识新的人啊什么的，可能会在就是认识第一阶段你会发现有点难介绍自己，但如果就是两个人会有更多的交流和交往的话，慢慢的就会发现以前做什么工作的也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人的更多的面相都会体现出来。
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定位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它。这个东西也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把个人困住，而是就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种教育，它就是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吧？就是包括就是我觉得当我们父母那一辈，他如果说他是一个厂长和他是一个科员，那别人对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承袭下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它是个好东西，而是说它确实比较方便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就是很迅速的一个判断，就是我应该怎么对待你。所以当然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如果能够以比如说兴趣爱好为打头阵，而不是说你自己什么工作打头阵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相处起来会更加轻松嘛，对吧？而不是直接一下子就掉入了那个工作那个阶层的那个语境里面。
对，
行吧，又想到网络梗，就是人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我就说我是哲学家。
你可以说你是首席综艺评鉴大师。
那我可以说我是沈玉琳传人。
你能想象以后出去交友然后问哎，你平时做什么的呀，然后你说哦，我是首席沈玉琳传人，第一个传人，
我每天8点起床看8集电视剧才睡。是不是很忙碌呢？
什么像那个什么决战紫金之巅一样介绍自己的身份，
崩溃了。如果这世界是这么运转的话应该会蛮有趣的。 OK， 就除了身份以外有没有什么
硬技能，
硬技能或者是真的是一个东西的那种？
没有硬技能，因为我想过就末世来了的话我们都得死，就是这种我们的技能就是搞新媒体的，对吧？拉商务你怎么活下去？
不要一下抬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这儿很容易走极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了，我要叛教。有什么硬技能？末日都得死。
朱汝霞，你的硬技能包括你特别的会使公众号后台，怎么不是一种硬技能呢？
所以有没有硬技能是
就比如那之前聊的时候那个蓝说过他可以看第一段就知道这个公众号推文是不是上稿。
没有没有，这个我是写在了没有用的技能。
OK OK，
虽然这可以带走但是它不易用，它是没有用的技能。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问题设立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好像如果你能从一份工作带走比较多的硬的技能的话，那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工作应该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所以就想问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是从一份工作里面带走了一些技能的吗？没有，完了。所以我们都是现学现兜售，在一个团体内兜售完了之后外出就兜售不了了。
其实我想想现在被称为硬技能的有啥，换一个行业我可以理解，就比如你做会计你会做表，这是一个硬技能。那我们有什么类似的硬技能？
之前的话还很会查资料啊，就查各种各样的东西，但现在其实 AI 也是能做的。
所以我好像一直对硬技能这件事情 没有不感冒，就是曾经很感冒过，就一直很慌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我没有任何的硬技能。那我现在发现哦，其实人行走社会可能也不是硬技能，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个草台班子，
需要的可能是一些或者说调整能力和学习能力。
嗯，我觉得是的。
对，的确是，我们的硬技能可能是不停的去学会一个新东西。那你就像你说做咨询公司他们的硬技能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做咨询公司人很厉害，就是他们什么都要学。
对，就是他们学东西以及把一个系统组织起来的速度特别快，
所以就很想去拜阿庞为师。
觉得是不是像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比如说什么选题的能力啊，还有就是迅速能够适应整体媒介变化，然后在这个媒介变化的过程当中找到它的规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那天我听到一个很大的，就是综艺厂牌的一个就是编导，他也在说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说就是长综艺已经不行了嘛，大家其实都不看完一个综艺，就是看那个卡段。
我要说我去年把7个小时的喜剧之王全看了，然后边看边哭。
对，反正就很多人会这么说嘛，就是长综艺也死了，或者说长剧也死了。然后那天他就出来说一句话，他说其实本质上这些东西都是讲故事的能力。你以前可能是用钢笔在写故事，你后来用键盘在打字，你写故事，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就是不知道在用什么在写故事。然后因为刚好有朋友去那个大阪的环球影城，他就会觉得那整个环球影城也是在讲一个故事。那你不是在用笔写一个故事，你就是在用这个一砖一瓦你搭建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游戏规则，你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讲了一个属于他的故事。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硬技能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
对，我们可能得分清楚技能和技术。技能应该是更大更抽象的，就比如刚才嘉俊说的，属于我理解啊，一种属于网感，一种可能属于内容的 sense 和一些整体对于这个东西好不好的品味，它的确是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并且这份东西它就长在你身上，它属于就是没有人可以让它留下，就是你从这个公司离开了，你交换你的电脑，但是这个 sense 肯定是跟着你走的，它不可能被这个公司扣留。但是一些技术反而它是很容易学，然后你很容易在学这个技术上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对自己的肯定和成就感，但是这个技术它又很速朽。我还见过之前的同事，就是他是属于在综艺做剪辑，一步一步变成副导演，变成总导演，他就会迷恋他精巧的剪辑技术，就是比如经常审片，按理说他不应该负责那个技术层面的，他应该负责整体的内容，但是他就说，哎，你这个口型没对上，然后他最爱干的事是下机房把哪给剪上，他在下机房夺走小剪辑师的电脑和键盘的时候，他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快乐。
他不忘初心，
对，他不忘初心，
是，
就他就能够从他最初擅长那个东西里面获得，还是依旧能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我们还是挺容易陷入一种对技术的迷恋的。
我记得我之前采访过一个人，他原来是在广告行业，而且干得还挺厉害的，但他后来不干了，去摘胡萝卜或者是做一些很手工，本质上很体力，然后但是又跟大自然或者说非常具体的实在的那种能获得成就感的工作。他又说他做广告业的时候，他后来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在生产垃圾，因为这种垃圾就是属于它不能创造任何实质性的价值，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数字产品，好像能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情绪上的点吧，但它其实上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它不会像他摘胡萝卜就知道这个胡萝卜肯定会被一个人吃到，然后他摘葡萄就会有人吃它或者做成葡萄酒之类的，它不是非常具体实在的参与这种技术性的工作里，也不是具体的参与到非常实在的明确的生产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做的那个东西是很虚无缥缈的。
这个感受我也有，它甚至是我的工作倦怠的一部分。工作倦怠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哈，我觉得所有人都有，就是看你怎么样调节。因为我也会有很像这个的一个疑惑，就是我很怕我七老八十，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要回顾职业生涯，但是 if 我七老八十的时候要回顾我的职业生涯的话，我会很害怕发现自己生产的全部都是一些互联网垃圾，然后我就会陷入巨大的虚无。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把我们做的内容啊，无论是播客好，还是一个公众号的文章好，发出去，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它是垃圾，就如果我真觉得它是垃圾的话，我们也不会
发。
对，但是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它是跟平台算法也好，跟所谓的这个大众趣味也好，其实是有很强的挂钩，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就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之下，最后决定我们要做这个内容，发这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里面的自主性很低，我们当时发这个东西做这个内容都是为了一些很虚无的，比如说算法，它并不是我们真心百分百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好，很想推荐给大家的那种。
我懂，因为现在算法就是很明确嘛，就是你迎合它，你的阅读量就会高，你的内容就会受欢迎。但如果你不迎合它，它就会把你限流，或者跑到一个很偏偏的角落。然后有时候去揣度算法那种逻辑和想法，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太监在揣度圣意，你知道吗？
你说的很对，因为算法它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它又不是人。我们想做的只是把我们认为好的
给更多人看而已，
对对，传递给一些跟我们也是趣味相投的读者看。但是现在由于有一个算法在中间，就变成了在揣度算法的那个想法。然后算法的想法是什么，
我哪里知道它是什么。我每次在揣度的时候都会觉得一片虚无，
有一种我像把子弹发向一个虚空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偶尔你知道，哦，听到有一个子弹击中了什么的声音，这次好像击中了个啥，但其实你是完全在向一个黑暗就是疯狂乱射子弹，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射向哪。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揣度算法的想法，就会越干越虚无，
就被莫名其妙很抽象的一个东西给控制了。
我其实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随着时代它在变成一个个很具体的可以被去攻击的对象，但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这样。上一个时代，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那个该死的主编的品味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的选题一定要通过主编，那主编能够代表就是我们的大众的这个读者群体嘛，他也代表不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去怪算法，我们更多的是怪那个没有品味的主编。然后再往上面一个时代，你可能比如说你要出书，然后一个出版商就跟你说你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读者群体，那你可能就会怪这个出版商，你就说他没品味。就是我就觉得每一个时代他都会有他自己的算法，就是这个算法他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算法，但是我觉得总归是我们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而任何伟大的作品我觉得都是在突破了这种所谓的算法限制之后留下来的。
那它是伟大的作品呀。
对，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承认自己的平凡与普通。最近一次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学完教练了之后，其实我当了我的在下几个班的这个同学的助教，然后呢就是我就会周末的时间就陪着他们去做这种教练的练习。然后其实第一我自己不收钱，第二我就是其实也花了挺多时间在他们身上，但是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说我可以再去夯实一下我自己这方面的技能，就根本也没有想太多。结果后来在他们的这个毕业的这个分享里面，就有小伙伴就会把我写到那个 PPT 里面，就说在那一个望京的咖啡馆里面那个下午我对他说了一句话，整体改变了他对学教练这件事情的想法。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就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就是你打这个子弹出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任何的预期，但是有一天他就是打中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可能对于那一个读者来说足以改变他一段生命旅程的事情。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东西太远了，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残忍的一个事情是你这个子弹打出去了之后他到底在哪里有反响，这件事情很难去 track 到的。但我宁愿相信他一定是有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么去想会不会觉得好一点。
我是觉得人和非人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你明确知道他审查你的是一个人类，然后你就会知道 OK 他是一个同类，就 somehow 你们能够理解。但是一旦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技术层面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联
想虚无感会更强，
对，虚无感会更强，你不知道自己是在被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去控制。以及当你看各种各样的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 AI 它具有了自己的自主意识啊，然后它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被提起来的 木偶或者什么的，当然这是从更加极端或者抽象的角度去理解了。我们现在的那种更多的纠结和痛苦是在于拿不起放不下，明明对这个东西还有一点爱，然后你又不满自己被这个东西控制，可是你又放不下它。但像我刚刚讲那个去摘胡萝卜的采访对象，他就是明确的知道他不想过这种生活了，然后他就去过另一种生活，并且选择他另外一种快乐，是这种东西让人觉得这种干脆有点让人羡慕。
但我有时候会想这个就聊远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咱们的内容同行，就无论是就更泛化的，比如说像嘉轩刚才提到的这种做综艺的人啊，或者是做什么剧的人，都有在说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不看长的东西，就看短的东西。我们也有这个感受嘛，很明确，就大家不看长的文章。我知道不可能啊，但是我只是在提出这种妄想，我们就做长的东西，天天发四五千字的稿子，做综艺的人就天天做两个小时的综艺，行不行？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听周奇墨上的一个经济博客，他说他去搞投资之后一个改观，就是觉得你如果能在一个行业待到这个行业出清的时候也不错。
出清，
行业出清就相当于这个行业它萎缩了，你成为了剩下的最后几个，在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一种，这当然这不是行业出清的概念啊，只是我延伸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一种传统手工艺人，就根据匠人精神每天在那儿做，就每天发一些四五千字的稿，应该也不错，就会变成一种非遗了，也很好啊。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一个落地窗前给大家表演，然后别人在外面看，然后来买你四五千字的东西，也挺好的。
所以最后变成，哇，你看他们现在还在发和打字，打四五千字，就在所有人在用 AI 生成的时候，他们还在做这个，是人一个一个字打下来的。
就是如果能熬到那个时候也能活下来，挺好的。
其实我想从一个比较商业的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性我们就是还做四五千字的文章，有，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就会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运营。这个运营的意思就是指你要找到所有这个市面上还愿意读四五千字的人。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现在一个行业怎么说，他感觉他的生命周期会比以往更短，当一个行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坚守下来，直到变成一些非遗，变成一些一个纯手工艺产品，但是这个行业大部分人肯定是要去找新的路子，然后你就会很容易觉得我还没老，但我已经把一个行业干垮了。就是如果你怎么说呢，你的职业生涯比较不幸的话，你很有可能已经去到了第二个行业，然后把第二个行业干垮，
先去旅游再去教培，然后
这什么行业明灯。
对，
很好。
这种虚无感以及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好像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比较常见，因为以往你应该一辈子只能赶到一次下岗，
这是什么地狱笑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则不然。
所以我觉得还是当沈玉琳的传人比较
好。感谢沈玉琳的妈妈把她生得这么好。
对、啊、
总会垮的那些所有的这种行业什么的。
对，就是以至于我们才工作也没有多少年，就会觉得自己身上甚至有一些活化石技术。哎，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那种大人聊回顾辉煌的以往，就是比如说他们家小时候有一个叔叔特别厉害，他是八级钳工。八级钳工是怎么个程度，就是他在那个工人里面挣最高的工资，因为他能一钳就把这个水管扭到位。还有呢，就比如那种橡胶厂的八级什么工，他就是一剪刀这东西就八斤，一点都不多，就是那个年代特别特别牛。但是马上自动化就进来了，他就只能再回忆一下这种光辉的过往了。刚才聊到的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干到了总导演，但是还是觉得他剪气口剪得最好，
还是那四个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就是觉得怎么会，我们才工作这几年，然后已经在讨论一些这种话题，怀念一些这种东西。
但是老实说，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工作好几年的，像编辑内容岗的话，如果你现在改出了就一个很好的句子，你还是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如果我现在能够突然有一句话写到一个我觉得哦太满意了，用词、节奏、标点符号 everything 它都是在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状态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
太想创造是这样吗？
对，可能是我们还是很尊重文字，就是我们还是对文学
有敬畏的，
文学一直 supreme。
对，就是
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就是曾经感恩自己，就是那个技能做的特别牛，但是他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没有，从来没觉得自己牛过。
被淘汰。
我还见过一个 他曾经是一个很牛的大刊的编辑，他现在应该也是转行做互联网了。
嗯，
他说现在最怀念的技能是他以前在做纸媒时代，一摸一张纸就知道它多少克。
哦，
但是已经用不到了。
好 sad，
好酷，真的好酷。
但是他以后只要出现在社交场合，就是表演绝活，
摸纸。
哎，那你这么说起来，我就知道跟克数有关的一个事儿，就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去打过冰淇淋球，就当时的要求是你挖一勺打出来一个圆的75克，我练到后面就是一挖一个圈。
你也曾经是一个八级潜工，
可以打最准确的冰淇淋球，这是技术来的。
有没有地方想要举办一个大赛，就是这种没有用，
对，没有卵用技能。
行吧，好吧，那最后这一小趴就还是我刚才已经聊到一点这个工作倦怠，你们有啥工作倦怠可以分享一下吗？
主要我现在想说一句很悲观的话，就是工作倦怠，不，你就带吧，你就倦吧，没有关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会走出去的。
对对，倦怠其实是英文是 burn out， 但是
职业倦怠对吧？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职业倦怠就是现在打工人的基本素养啊，有谁不倦怠？
那我是觉得 burn out 在英文跟中文语境里面
有点不
一样。
对，
就是在英文语境里面 burnout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
对，而且感觉已经是有这种身体健康层面的反应。
据我了解，尤其是在欧洲一些国家，你每年会有一些就是专门处理 burnout 的假期，这个在 HR 那边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流程，就觉得你可能工作个一两年你就会 burnout， 所以 OK 给你放几天假，这就是你的 burnout 假期。但是在国内，因为我们好像也不太能拥有这种假期，所以我们的工作倦怠讲的是一个更加虚无、更加庞大、更加精神性质的东西，
简称厌工。
对，厌工情绪吧。
对，各种各样的厌工情绪和就是疲惫状态，心理层面的很多东西。嗯，
我觉得还是得分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厌工了，就是就算是这个工作的本身的这个内容，你可能就比如说就像刚刚我师傅说的，我真的写不出来了，我真的再也不想写了，这可能就是你得换个工作或者换个岗位。然后还有就是那是你的同事吗？是你的这种窒息的职场环境吗？就好像很难一概而论，就我觉得还得特别的清楚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自己感觉到很厌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感觉什么事情好像都在空转，就是我甚至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最近提到工作倦怠，让我想起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出的叫做你觉得烦的时候的排查列表。
哦，
就是说我们经常忽然会有一些巨烦的时刻，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给那个排查列表就是说，首先A， 看看你是不是该洗澡了。B， 你是不是该洗头了。C， 你是不是有皮肤病。D， 你是不是腰疼。E， 你是不是有肠胃问题。人家就是每一步都写得很清楚。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就是类似于这种。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工作倦怠还挺缺乏这种排除列表的。
嗯，
因为工作倦怠你会觉得它巨大，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形状，你不知道该从何开始解决它。嗯，然后但是如果能有一个那种非常具体的 to do， 就是 A， 你是不是
工作量过载了。
对对，你是不是工作量过载了，你是不是过度讨厌你的同事了。
嗯，
你是不是无法逃离你的客户，你是不是怎么样。
对，
就如果把这个都挨个的 check 一下，是不是在这个出了问题，那你应该能找到一个具体的出口。
嗯，是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当把一些倦怠的情绪直接都跟这个工作倦怠这个一框之后，就会变得很极端，就是你就想一下子摆脱掉这一坨东西，但其实这一坨东西是很丰富的，就如果有个 checklist 就会好一点。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比较容易出现倦怠的情况是我对它毫无兴趣的时候，就是一定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有那个兴趣点或者是兴奋点，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崩溃。手下的活是能干，你能干是能干，那就跟敲螺丝一样啊，你敲完之后然后嘞，我就会陷入巨大的虚无。
我目前的工作倦怠也是相似的吧，我觉得是在一个岗位待的太久了之后，而且是同一个信仰组织哈，就待久了之后会发现自己比较缺乏创新能力和启动 的能力，因为你现在手头上就已经有一摊子的常规的事情要做，然后你就会觉得需要一些改变，需要一些创新，无论是从你自己的兴趣角度还好，还是真的是从这种业务层面的角度还好，都是需要创新和改变的。但是由于手头的事情你很难全都放下，因为你要推动一个新的东西滚起来，你就需要把一部分精力和能量挪走嘛，所以就会陷入这种稍微有一点点卡住的状态。年初说好的我要做一个新东西呢，有时候没有做不是真的因为不想做，而是发现有阻碍。
它就是属于像可能有一吨重的碎活你要每天处理它，但是它对你来说是不会用你额外的智力的，然后你就有更多的智力是没有用的。
有这种感觉，对，其实会带来一些疲惫感。这种疲惫其实不是因为说常规的那些活太累了，而是觉得我一直在做一坨相似的常规内容，但是我感觉我的这个职业的冲劲越来越低和越来越少了。
这很像是我去年那种状态，但是我比你还要严重一点。就我去年的那个状态，夏天的时候就陷入一种巨大的存在主义危机，好像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我之后该干嘛？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一些事儿，就会发现好像还是可以推动一点，真的就是硬挺，就是秉持着沈玉琳那句话，然后就挺，就只能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我在思考解决方法的时候，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会暂时的这么想吧，我会觉得只要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它这种指向的那个审美啊，或者是指向的那种能力是我能接受的就行。就比如说我每天看大量的稿件啊，虽然有时候也不想看，但是看了它总归是对我将来的这种所谓的内容审美能力是有帮助的。
我有的时候会不太聚焦把自己锁在一个身份里面，这可能就跟你们本来就是在做内容创作不太一样，因为我会看到更多维度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啊，我现在可能不仅是在关注我这个内容写的好不好，我有没有在这做一个新的内容产品出来，我会更关注比如说在这个工作的流程当中我的获得是什么。我以前可能是需要别人来告诉我，哎，你现在好像要做一个新的内容产品了，到我现在是自己能感受得到，我能感受到这个市场的水温，我能感受到这个大众的呼唤，然后我自己变成那个我要来立的这件事情的人，那我就会觉得哎，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成长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人很多维度的，你可以是沈玉琳的传人，你可以是爱好 BC 的人，你可以是打就是爱去做普拉提的人，就有的时候你太把一个眼光聚焦在你的某一个身份和 identity 上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容易卡住。而你把这个视线稍微打开一点，你会觉得哎，我还蛮好的嘛，就是今天在 A 点上有进步，明天在 B 点上有进步，后天在 C 点上有进步，我活得更加立体了呢。我确实不是一个有一个很宏大目标实现的人，那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当下的每一秒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否则的话我人生真的很难进行下去。
我还想起前几天上周末，然后我跟吴师傅去上海参加播客节嘛，然后跟我们同场的袁燕月老师他讲教育的那个事情，他就说可能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关于教育的实验的思考，假如我们现在把主科跟副科调换，那孩子们会开心吗？或者是学生们会有更好的表现吗？就比如说语数英是主科，体育跟美术是副科，那我们现在把这两种调换，以后美术跟体育是主科，语数英是副科，这样子大家会变得更开心吗？
不会。
为啥？
因为只要有主课就不会开心。
会毁掉我们对体育的爱。
对啊，他只是把它换成主课，不是把主课的重要性和那种考察方式变得跟副课一样，你本质上还是会陷入那种标准。
那会有更多热爱读诗的年轻人出现。
他当时应该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比如说语文你本来可以欣赏诗，你可以欣赏散文，欣赏什么小说，但现在没办法，你都要做阅读理解。就是如果它变成副科，对吧，它的重要性变成了美术课和体育课的话，是不是反而能够激发出一些别的东西来。袁老师讲的那个思路啊，他那一场是整个在讲教育，强行文化挪用一下，这个思路或许可以某种程度上借鉴一下，我们能不能从心态上哈，把工作或者是我们现在做这个主业当成我们的副业。
哦，那我就会在上 BC 课的间隙偷偷工作。
要了个命。
你突然觉得 我想回消息了。
对，其实是把你的精力关注点就是挪到其他地方一点点，
提高一下生活别的板块的重要性。
其实就是人的精力不能长期的被一个东西占据，
嗯，
得调剂一下，
多点事儿干，
对、
嗯、
多搞点事儿。好啦，今天聊的差不多了，无论你从事怎么样的工作，都希望你至少能从工作里获得钱或者知识，把工作当成你的体验卡，最重要的是通过不同的工作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那么好好工作的同时也别忘了补钙，毕竟工作成果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感谢旭福 Chef Nutrition 液体钙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查看本期 show notes 中的专属链接，和去淘宝或京东搜索旭福液体钙，找到旭福的旗舰店，和客服报暗号没理想编辑部，就会获得专属链接领优惠券下单啦。祝大家告别脆皮打工人，成为有主体性的牛马。好， OK， 那么就3、2、1
就这样吧。